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人生的航道是平顺直达的好，亦或是迂回曲折的好呢？以色列人经过了逾越节第一个逾节的晚上，上主就行了第十灾，结果真的好像上主所预告，法老以至所有埃及人都将以色列人赶出埃及，上主就领住他们开始起行了，日头用云柱，夜晚用火柱，一路一路带领他们。他们出去埃及的时候，第八节在新汉语译本译得比较清晰，那里说以色列人出来他是昂然无惧，因为好值得庆祝，好值得高兴，得到释放。以色列人或许以为从此就一条直路，一帆风顺，不过他们未知在同一节经文上面就说，法老就追赶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是上主令到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上个礼拜我们都有在经文里面提过，法老的心是因为耶和华令他刚硬的，一方面当然他们本身就是刚硬的人来的，而且从不心软，上主任凭法老他们。但另一方面，上主都不会被这个行恶多年的埃及可以轻松脱责，上主要施行审判，所以上主令他们继续心硬，并且对他们作出刑罚，用他们成为对历代君王权势的见证。这一次法老又回心转意或者后悔，他的追击成为了我们历世历代传颂的过红海的神迹。当然这个我们听过很多次的事迹，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靠着主去谦卑聆听他对我们生命的教导。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祷告。天父上帝，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全地的主，当我们去读你奇妙的过红海的神迹的时候，求你的灵给我们心里面继续和你的圣言连接，让我们生命得着你天良的喂养。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14的第一节，神就告诉摩西听，你们要转回过来，转回过来。他们应该是一路出了埃及之后兜路嘛，要兜到去旷野那里，并且这里就是去到一个地势没办法再让他们前行的地方，陆路不再通行，神要他们转回转头，在这一处扎营。这个扎营的地方经文说是比哈希禄前面，比哈希禄大概就是表示一个海口的意思，好像两片陆地中间有一个比较窄长的海峡，然后出大海的位置。而这个地点的附近有密夺，密夺亦都可以解作塔楼啊、哨站，是埃及人边境的众多哨站之一。因为埃及过去曾经面对过来自亚洲入侵的民族，所以他们在旷野的边缘都设有不同的哨站去预警，并且他们对内亦都去堵截任何会逃脱的奴隶。所以在东面这一系列的密夺或者哨站，以色列人可能经过一个又一个来到最远的这个密夺的地方。当埃及人追上他们去到这个比哈希禄了，去到这个比利洗芬安营的地方了，追上了，以色列人上主要他们翻转头回头一望，举目观看，见到的是追兵。怕不怕呢？当然怕啦，明明已经离开了歌山地，明明都是埃及人给他们走，法老都要赶他们的。而经过一个一个的哨站，出到这个边境之外，去到一个海口的地方， 就在无路可行的时候回头一望，望见的是法老用战车追过来。战车是在当时军事文明一个最犀利的武器，在那个年代未有骑兵的，当时的人只是懂得好像将马用来拉车的方法去拉战车。大概这种战车就是两匹马拉住一架车，这架车上面有两个或者三个的人，一个负责控制马匹，另外的人就是拿着车上面的刀剑盾牌、弓箭长矛去追击身边的敌人，是快速而且火力强大，在当代最先进的武器。经文还特地说，法老是派出他所有的战车队里面最犀利的600架战车，当然带埋其他的战车，全军出动。你玩过中国象棋都知道，你最喜欢或者最用得多的应该是那只车了，可以横行，可以直行，任它行。车不就是马车咯，就是这些类似埃及的战车咯。现在看见这一架的埃及战车沙尘滚滚地涌到来逼近，好像过去摆脱了噩梦又回转头这样，以色列人怎会不害怕啊？害怕啊，害怕到向主呼求界救命啊，并且开始后悔添啊。第十一、十二节他们跟摩西说，都说了不得的了，我们不可以出埃及的，一早说了的了，服侍埃及人就好了，死都有坟墓嘛，在这里旷野死无葬身之地，为什么你要这样害我们啊？死对于古代近东的世界，在那个时候的文明都是需要入土为安的，他们都不喜欢尸骨经路风霜，现在被人杀在旷野，不是真的死在野地，那宁愿死在埃及好了。为什么呢？埃及乜有好多东西多的，其中一样东西多就是坟墓。今天你去埃及参观的都是坟墓而已，金字塔就是坟墓咯。是啊，周围都是好的坟地，为什么我们要步施荒野？我们读到这里又会自动代入以色列人好小信，但是圣经没有责怪他们啊，因为真的兜路行了一段路之后来到一个死胡同，换着是你信主之后的人生的航道不是直达平顺，反而迂回曲折，好不容易摆脱的患难又再追上你，你不怕吗？怕的，怕的。摩西怎样安抚这些惊慌的子民啊？十三、十四节一提读啊。摩西对人民说，不要惧怕，要站着观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拯救，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必须安静，不要作声。摩西都是跟班以色列人一样回头望见追兵，他看见观望到这一切涌过来，不过同时他都看见上主的保护。是的，望前望后望左望右，不见有任何出路了。但摩西说，不要怕，企定定，看清楚，嘘，保持安静，向上仰望啦。不要只望住眼前的困难，你向上仰望，出路就在上主那里啊。我必须要说明，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情不可以直接套在我们现在某一个人或者群体的独特处境当中。过红海出埃及是讲一件极大的拯救计划，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极大的拯救计划是什么？不就是神让我们从罪恶奴役当中蒙基督耶稣的拯救，这个救恩计划咯，这一样东西就可以代入过红海的事情。罪恶和死亡奴役威吓，对我们来说，在得救之后到我们最终进入永恒，其实我们一生依然去面对的，是吗？我们会仍然面对着我们今生的死，或者在生活当中很多对我们跟随主的人 的困难，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常有的情况，迂回曲折，望前望后望左望右，有时候不见出路的人生。圣经提我们不要怕，企定定，看清楚，嘘，安静，向上仰望啦，出路在上主。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打胜了死亡，其实这一切面前一关又一关是不应该吓到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出路始终就是这位一路带领我们的上主。在十五节，神就对摩西作出回复了。摩西作为神同人之间的中保，摩西当然将子民的呼喊求告神，神就透过摩西去答以色列人，做什么事在这里呼求啊？那为什么要呼求呢？有罪兵嘛，害怕嘛，快点救我啊！或者你有个这样的经验的，家里可能有家人怕蚊虫蟑螂，有只乌蝇飞入屋就大嗌啦，啊，有虫啊，有虫啊，快点来帮我啦！咁於是你就過去幫佢啦，仲企喺佢同烏蠅同埋佢之間，幫佢驅趕拍打呢只烏蠅。不過你都認識啦，烏蠅係唔會直直咁飛嘅，唔會企定定俾你打嘅，係會亂走，係會亂飛嘅。呢個時候，呢個家人就睇見呢個亂飛嘅烏蠅嘅時候，就繼續尖叫：啊！快啲幫我啊！救我啊！快啲幫我啊！幫緊你啦，幫緊你啦。其實你幫緊佢啦，你喺嗰度咯。不過佢驚魂未定。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上主在哪里？不是在他们眼前，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神不是已经拯救你们了吗？一路都救你，所以神就继续说，摩西你吩咐他们往前走，然后你举起杖让海分开，让他们有干地可以行。往前走，在原本的文字有拔营，本来扎土营，现在要掹了个营移动了。有路行的前面，因为红海会被分开，以色列人可以行在干地去到对面岸。讲完之后，神自己先行动了。十九节，一起读。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过去，立在他们后面。这个时候拔营转移是上主自己，本来在他们前面一路带到他们转在这个海边的位置安营，现在整个云柱去到对尾了，去隔住埃及追兵和以色列人，要人前行，但神自己没有停手。再一次是将埃及人的阵营和以色列的阵营分隔开来，这个时候应该大概去到夜晚了，阻隔住个追兵，并且二十节特别这样说，云柱一边是黑暗的，即是埃及人那边是黑的，但是另一边以色列人的这一班人的住宅或者行的地方有光照着这个黑夜，同样都是夜晚，但是那个黑暗就笼罩着追兵，但是以色列人那边就有光。神在不在这里啊？在这里啊，不是帮着你咯，救着你啦。今天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再说我们未回天家之前依然面对着世上的苦难，这个是我们一生都有的，但我们一生同时都有神一直的拯救和保守，即使路上好像进入死荫幽谷，你都应该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上主在这里，虽然好像黑夜一样的处境，但黑夜当中上主就是光照你的前路。弟兄姊妹面对很大的难处，我们都不容易令自己不想那么多的，是会是这样想的，是会想一下最坏的情况是怎样，万一这样又怎样， 是啊，我们都控制不了自己，但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看清楚，在这个人生的黑夜里面，神有赐下亮光给你的，祂一直以祂的说话，祂大大小小的帮助你身边的人，让你是在这个黑夜当中见到亮光，话过给你听，这条路祂和你一起走下去，祂过去救了你，而且一直救，一直拯救到底，神在这里，神光照你。摩西果然按照神的吩咐去行动，然后奇迹出现。摩西向海伸手，跟着你读下去，耶和华就用极强的东风，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去，他使海变成干地，海水也分开了。素来有人争论，过红海是不是一个特别的自然现象，在一个水不是很深的浅滩上面，有一个好像十级风球那么劲的飓风一吹，那就吹到周围的水飞走了，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行到咯。不过如果是浅滩的话，当水翻转头，怎可能浸得死的马兵啊？你知道有时候马是高过人的，很大只的，水不深，怎样浸死他们？这是一个水深的海口，在这个充满水的地方，一夜之间就有干地，是没什么可能的。你试过的，去海滩，去沙滩，你知道潮退，你走下去那些潮退的地方是干定湿的？湿的，粒刺刺的，些泥啜住的，一晚之间很难干的。前几天香港回暖，可能你挂在窗口的一条毛巾整天都不干，更何况这个是临近整大滩水的海边，这些地怎可能不是湿湿粒粒而是干的？我跟你说都可以的，太阳晒干它咯。但是经文告诉你，夜晚水分开，一夜之间神开了一条新路，并且是干地，两边还有竖立了水的墙壁，给子民在中间通过。这个是神迹来的，好像十灾一样，上帝所展现的是祂创造的能力。神创造的时候，你记得吗？创世纪记载祂将混沌的大水分开两半，上边的叫穹苍，下边的大海露出陆地。上帝在这里仍然用祂创造的大能为人开出新路。于是60万单位的以色列人就用了一晚的时间去走过这个人类历史第一条海底隧道。去到对面岸，埃及人见有路走，咦，他们又照追咯，是吧？但经文继续说，差不多到晨更的时候，耶和华透过云柱火柱向下观看埃及人的军兵，或者这个是就快天光的时分，黑夜夜交替的时候，神令到这一班埃及人的追兵，24节继续说，混乱，令他们最犀利的武器甩碌，行驶困难，甚至那班埃及的军兵说，是的，这个上主真的帮这班以色列人打仗的，走了走了，我们没得打的了。好像十灾一样，神审判埃及一切的偶像神明，以致他们所推崇的河水、经济、财富、牛羊、健康、他们的体力，连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在这个红海边，上主都让他们全军覆没，没有一个可以跟我们的上主对抗。上主这个最后一击完全阻截了埃及人的进逼，没有一个埃及兵留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过红海代表着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是可以跟你以往的生活一刀两断的，那些罪恶过犯的奴役一刀两断。 我们离开了被罪缠绕的生命，得到释放，是一个新造的人。红海不可能人为，亦都不是偶然遇上的自然现象。我们能够得到拯救，亦都是神刻意为我们征战的成果。耶稣基督不就是以十字架败坏了死权吗？刚才圣餐我们读过，我们现在得以释放。这班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体会和认知。在经文最后三十、三十一节，他们有两方面的体见。第一，他看见耶和华拯救了他们，所有埃及兵化为乌有了，以往被奴的日子在这里真的终结了，完全的释放自由。而他们又看见神所作的一切，这一切的大能，他们就相信信服了上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崇拜、敬拜或者每个月的圣餐，我们常常都邀请大家回想起你初信之时的蒙恩情况。做什么呢？讲完又讲，其实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啊，神为我们作成这个最重要关乎永生永死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我约见一班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在洗礼之后听下他们的见证，无论他们在洗礼入水那一刻的心情是怎么样，这些弟兄姊妹，我发觉如果他们真的对于自己蒙恩得救这件事好上心、好感恩，往后我就会见到他们的确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有好好的成长。看见神在自己生命里面大能的恩手这件事情，回去看这件事情，就让我们人生能够继续敬畏信服往前走。你呢，弟兄姊妹，你初信之时或者你认真信主的时候是怎样的？最近教会趁着呢农历年来到呢，就办公室大扫除，我在执些文件、旧档案，找到一份呢十年前所写的家信，其中呢自己有一份投稿，个题目叫做《甩绳马骝流浪记》，其实是记下自己后生的时候作为信二代的信仰转捩点。我再看回那些见证，自己都觉得神真的很伟大，可以这样用他大能的手拉我回他的家里面。每一次我想起这件事，我知道无论未来怎样，过去拯救了我，将我带回神家里面这位主，现在跟我一起同在，他也保守我一路行到最后。弟兄姊妹，你都看看，你都回想神在你初信拯救你的时候的大能的行动，让你今天能够往前行。是的，人生的航道，如果是平顺直达的好，还是迂回曲折的好呢？你知道为什么世上的河流没有一条是直的，全部都弯弯曲曲的？因为地球会转，这个是神的设计来的。弯弯曲曲的河道令到这个河水不是直行这样，是弯曲行的时候可以灌溉更广阔的泥土，滋养更广阔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人生如果你遇到一个急转弯，甚至好像感觉要兜转翻转头，望见很多的困难，你看清楚神是怎样帮助你。神会让你的生命成长更多，所以请你站稳，出路是在神那里。就算经历黑夜，危机未消解，你都不用惊叫呼喊的，因为神是会光照你，他过去拯救你，今天依然拯救你，无论未来怎样，愿意你都记得神怎样拯救你的故事，以致你能够继续在这个出黑暗入平安生命的道路上敬畏顺服往前行。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感谢你，你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常常记得你这份恩情，亦都一路信靠你，相信你的同在，相信你的引领。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